1766理财百宝箱，一起聊聊理财这档事。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 Coach 钟昕，非常欢迎大家这次再度收听我们的理财百宝箱。好，那最近呢，这个克里斯啊，因为他忙于自己的一个工作，好，也就是他有一些人生的生涯规划，所以他呢，可能在之后的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他会比较少参与。好，那大部分的时间呢，是由我好 Coach 来为大家服务。我呢，除了这个做一些这个可能就是一些这个行情的这个分析，或者是一些理财的一些观念的一些分析以外，哈，那当然我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啊，去访问一些业界上面呢比较有一些想法的人士，譬如说我可能会访问这个券商的业务啊，想看他们怎么样去做业务，那他们在投资理财上面有哪些心得，或者是保险业的一些精英，好，他们在保险上面呢有什么样的商品是可以拿出来介绍给这个投资大众的，好，那当然也包括投信公司好的一些主管们，看看他们怎么样去销售他们的基金商品，那现在呢又可能流行哪一些的基金，哪一种类型的基金是适合大家的，好，那我们到时候未来呢在节目里面呢，我们都会陆陆续续的为大家去做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好，那当然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呢，我们还是从这个接着有钱人跟大家想的不一样的这个部分啊，开始跟大家介绍起啊。那我自己呢，好，先谈谈我自己啊。我在这个学校呢，或者这些金融的一些培训机构，都有在这些地方呢去做一些兼课啊。那当然，这些课程呢，有的时候它可能就不止一个单元，它可能就好几拆成好几个单元。那在这个课程的这个最后一堂课啊，通常我都会跟同学讲说啊，譬如说我现在教的是呢股票这个新手的十堂课，那我这十堂课里面呢可能就分成两个单元，两个单元的意思就是说我可能前面五堂课讲一些比较基础的，后面五堂课呢我可能会讲一些比较跟进阶的，或者是说跟一些金融商品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工具啊，那提供大家去跟股票做一些搭配使用啊，那我就会跟他们讲说，你要不要再去上下一堂课？好，那我们的下一堂课呢，我们讲的内容呢，可能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这些等等，好，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欢迎你来报名。当然，你来报名的话呢，你现在是旧有的同学嘛，那你再来参加我的这个另外一堂课的时候，我就会在学费上面呢，会要求好，或者说我会跟学校或跟这个机构打个商量，说，哎，旧的学生来这边上课，哎，是不是可以打个折扣？好，那我想就是说，一定会让大家在这个学费上面呢，比新报名的同学一定要来的优惠，好像这样才不会对不起大家。好，那我就会用这样的方式啊，去跟这些同学啊，去做一些课程的一个推荐。好，那大部分人呢，会觉得说，哎，不错，他们好像有赚到的感觉。那同时，他也希望呢，再听听我的别种课程。那而且他又可以拿到比较好的学费，其实对他来讲是非常划算的。好，那可是有些人哈，就没有什么反应。好，没有反应的原因呢，可能是因为啊，他觉得说你在跟他做，你在卖东西给他，他就不喜欢接受这样的情形哈。那不管说这个东西会不会能够为他带来好处，好，也许我的课程带给他的这个好处是远比收的学费还来得高。因为他可能可以赚到更多的钱，可是呢，因为他不喜欢推销，所以他就不会想要来上的课。好，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一个不喜欢推销的人。通常假设说你不喜欢人家来跟你推销东西，基本上你大概自己哈也不太会去推销东西给别人。好，那假设说你是一个厌恶推销的人哈，你就会是什么？容易阻碍成功的一个障碍。厌恶推销会容易阻碍成功，那也就是说结论就是什么？销售好和宣传，你对这方面的这个东西是有困难的，通常都会比较穷。好，那这个结论呢，就是在这个我们书里面哈，他有特别提到。好，那作者一样哦，作者他也是一个什么？他也是一个 开了十几种训练课程的一个这个潜能开发的一个老师。那他是在第一堂课，他就会介绍他的其他课程，提供给一些或者说加上一些优惠给当时有到场的这些学员。那当然就是说他们也会给一些这个学员呢有一些优惠了。那有些学员愿意接受，有些学员是不愿意接受，所以他跟我的这个情形其实是蛮类似的啦。我们通常都会在课程上面呢会去先为我们未来的课程去做一些广告宣传。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些广告宣传的话呢，可能你就少了一个什么，少了一些同学，因为他不知道，所以他就没有来报名了。好，这个也就是说，当你自己本身你有一些产品想要销售的时候，像我们当老师，我们可能卖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卖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头脑，我们头脑里面的知识，我们把头脑里面的知识呢传授给下面的听众，也就是学员们，把这东西呢卖给他们。好，那如果说你今天能够把你的这个知识呢销售给别人，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是一个什么？你就会是一个成功的一个销售的家。好，那如果人家都越认识你了，你的产品或者是你所提供的服务，像我们以这个老师来讲，我们提供的是什么？是一个知识传达的一个服务。好，那你就可以为你的事业或者是你代表的事业创造一个什么比较可观的收入。好，那假设说今天假设如果你是员工的话呢，你不愿意去这个推销你自己，去把你自己好的一面呢告诉别人，不愿意去宣传你自己的话呢，那你的长官可能也很难知道你自己你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所以他就会没有注意到你，久而久之呢，可能升官，可能加薪，就会与你绝缘。好，所以我怎么样去推销自己，怎么样去让别人认识你，其实事实上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像我现在举个例子像以我们的公司来讲，我们其实是在做一个证券的一个业务。好，那我们是希望呢客户能够到我们公司来做交易，这是我们最大的这个工作的内容。你怎么样吸引客户到你公司来交易？好，如果说今天你没有任何的销售行为的话，公司的这些客户他怎么会来你公司来去做销售？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销售的行为。好，那当这些人呢来你公司做了一些消费之后呢，他就可以为你带来奖金的收入。至于你要赚多少的奖金，就会跟你来这边消费的客户的多寡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好，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什么？学会做销售，我们才有可能会赚到比较高的报酬。好，那当然这个是在职场里面了，职场里面的业务，然后不管是不是做我们证券的，你可能卖汽车的、卖房子的，这些业务呢，基本上它都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它才能够在这个业务的这个行业里面呢去生存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创业家。好，那现在的创业家其实很多，创业家多，可是成功的呢其实事实上是非常少数的。之前杂志上面有做过一个调查，其实事实上在台湾想要创业的人非常多，但是呢真正到后来出去真正走创业的其实是非常少。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怕，你不敢走出去。好，那为什么会不敢走出去？那可能你对这个销售是害怕的啦，你也可能担心说，我今天投入了大笔的资金，万一没有回收的话，那就血本无归，你可能没有赚到钱，还赔了很多钱等等，原因是非常多了。好，那你也可能会觉得怎样？你曾经碰过什么使用不恰当方式向你推销的人？那你会觉得他们在强迫的跟你做推销。好，那有的时候呢，可能你刚好在忙，他就打那有些销售人员呢，他就打电话给你，然后去给你做一些推销，那你就会让你有些什么，让你有些不快乐的经验嘛。好，那我记得我之前我一个同学，他呢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创业家。那他刚开始在创业的时候呢，他也是非常的辛苦，他见他要东西要卖出去，他必须要常常的去客户那边去跟人家 介绍他的东西有多好，还要陪人家怎样应酬、吃饭、喝酒，好，然后可能搞了很久之后呢，客户才买单。好，当然只要客户愿意买单，其实上我们在做怎么样的一个牺牲哈，那个都到最后都会非常的这个，都非常的开心了。我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但是万一要是你做这些努力没有收获的话，那个心里头就会心情非常糟。但是不管怎么样哈，今天其实上是一个创业家，他的路程就是艰辛的，他的过程呢就是辛苦的，这点是我们要必须要先知道的。但是呢，当你创业家一旦成功之后，你之后所带来的报酬、所带来的利润呢，就是非常的高。好，所以基本上一个有钱人呢，你一定要会做什么？一定要会做销售。好，那当然你也可能会因为怎样，曾经尝试向别人推销而被拒绝，这个我们常常都碰到吧。我们其实在做业务做了这么多年，像我做业务做了20年，碰到被拒绝的例子多的嘞。可是呢，要坚持下去。如果你没有坚持下去的话，你前面的努力呢很可能都是这样，都白费了。好，所以因为呢，可能你去向别人推销商品，向别人销售商品被拒绝，有这个受挫的经验，所以你就会很厌恶推销，不管是人家跟你做推销，或是你去推销东西给别人。好，那但是呢，这个只反映了什么？你对于失败和拒绝的恐惧。可是呢，你要知道，过去呢不一定等于未来。好，像我有朋友他们在做一些业务，他在做业务的时候呢，他就去跟 A 讲 ，A 可能不买单，跟 B 讲并不买单，他就一直尝试，不努力不放弃。好，结果总有一天，第一笔成功了，他就有信心，一直坚持下去，最后就会讲越做越顺。当你的客户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还会再介绍新的客户给你，到最后事实上是可能就会你就会累积了更多的一个资源，就是那资源就是你原本的客户。他对你是满意的，他在介绍他的朋友来给你做购买，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成功了。好，那你也有可能怎样？在小的时候呢，父母亲对你的教导。好，那我们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有讲过这个金钱蓝图嘛？金钱蓝图讲的什么？我们常常很多的这个理财的这个行为模式，其实上是来自于父母亲的一个教育嘛。那如果说今天父母亲他觉得说，你可能不应该去向别人呢自我吹嘘你的这个商品或者你自己的个人，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经验的话，你可能也会不喜欢销售这件事情。好，那所以说有些人他觉得宣传呢是不合身份的动作。好，那这个作者他也提到这一点，他说他认为这样子就是这种心态叫视为自我膨胀症。那就叫做说，我不独特吗？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哈，患有这种症状的人他都会觉得说，如果别人想要你的东西，他们呢应该要想办法找到你。抱持这种观念的人不是很穷，就是很快要没钱了，因为他们可以希望别人到处去搜寻他们的踪迹。可是呢，市场上充满了各种产品还有服务，也许他们的产品是优良的，可是呢，可能没有人知道，因为他们太高傲了。不愿意告诉别人，大家一定都听说过吧？什么叫做曲高和寡，叫好不叫座？指的其实就是这样的观念呢、我的东西很好，那我都不用去销售，都不用去做推销，人家就来跟我买，是这样子吗？其实常常往往不是的。好，那所以我们常常有很多东西怎样？其实事实上是你卖不出去的。好，那卖不出去是不是代表你的东西不好？不是。那是因为怎样？你没有去做宣传，你没有去做销售，没有去做宣传，没有去做销售，人家就不知道你的东西。好，那所以我们在开始说呢，你至少你要经过宣传销售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好，之后等到你，除非你做出了一个名气，否则的话，一开始你要需要这个顾客就买单，那个是非常困难的。好，所以销售跟宣传是非常重要的。那有钱人呢，通常都是优秀的宣传者。好，那这个作者他也这边告诉我们，他说他可以也愿意用满怀的热情来推销他们的产品、服务还有创意，而且他们也很懂得用极富吸引力的方式包装自己。好， 如果你认为那样是不对的，那么女生的化妆品都应该被禁用咯，男人都不应该穿西装才对啊，因为他们明明白白都是什么，都是在做包装。好，所以包装不是不对，也不是不好，我相信只要不是骗人，应该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好，所以宣传以及这个推销对于有钱人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习惯做这样的事情，你就不容易达到有钱人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待会我们再继续聊。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好，刚刚我们有提到说这个有钱的人呢，他喜欢去做一些推销跟宣传，好，他会去这个推销宣传他自己。但是没有钱的人呢，他就比较不愿意去做推销，甚至于呢他会排斥别人来对他做推销。好，那不愿意推销的人好，通常也不见得是真的相信自己的产品。那因为呢他不见得相信自己的产品，他就很难想象会有人如此相信自己的价值。好，那当你在对自己的东西你是没有信心的时候，那你又怎么能够去这个要求别人来相信你的东西呢？好，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当想对碰到的每一个人推销用尽一些可行的方式，这个时候呢你是一定不会成功的。可是如果你相信你所能提供的服务真的可以帮助别人，你就有让责任呢让人家知道更多你所要销售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所要提供给他的服务的内容。好，那如此一来呢，你不仅可以帮助别人，而且你还可以赚大钱。好，那我们常常都会在想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跟客户呢去销售保险。好，那大家都会讲说啊，我那个是拉保险啊，那像好像感觉格调跟层次很低。好，但是基本上我们都通常都会跟这些业务员讲，我们跟他说为什么呢，你不去把它当做你在帮助别人，帮助别人买保险不是帮助别人吗？当你的客户生病的时候受伤的时候，保险可以帮他去支付医药费。好，有的时候医药费非常庞大，可能有些人他根本就付不出来，之前买了保险，在他出现问题的时候保险就帮他去做这些理赔这些给付。好，那在目前呢这个利率这么低的情况之下，你的钱摆在银行定存，你除了被课税之外，好，然后你的那个利息呢还微薄的可怜，可是假设你买保险呢，基本上你不太会有税的问题。好，那最大的重点是在于什么，它的利率呢又比保险高。当一个客户呢他是习惯于存定存的时候，为什么你不让他去把一部分的钱来买保险呢？保险一样是存钱啊。好，假设我们买的是短缴的商品，假设我们买的是六年期的商品，那其实上都是一个存钱的概念，为什么你不让客户去买？为什么你很羞于启齿告诉客户你在卖这个商品？这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心态。假设说你是抱持这样子的一个心态的话，那你还适合来当这个金融的业务员吗？事实上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做这个工作。好，所以不愿意推销的人呢，好，通常一般来讲你对你自己的产品是没信心的，没信心的话你就很难去卖东西给别人，所以你必须要先把你的这个产品的特点跟它的价值要去认同它之后，你才能把它卖给别人。否则的话呢，我会建议你，你可能连做这个行业呢你可能都不太适合。好，所以你必须要用什么，用你的热情还有你的热忱向别人推销你自己的价值。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大概讲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再来呢我们再可以提到，就是说有钱人呢大于他们的问题，穷人呢是小于他们的问题。好，这个话怎么解释呢？好，这个作者啊，他就举个例子啊，他说啊，假设呢在一到十的这个等级上面，假设一分，好，一是最低分，十呢是最高分。好，假设你自己呢你是一个在第二级的这个个性和态度的人，好，那么现在你面临了一个第五级的困难，好，那你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呢？好，假设你现在只是站在第二级，你去观察第五级的这个问题， 可能怎样，哎，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好大的问题，对不对？好，那假设呢，你自己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当你成长到第八级的时候，好，那你原来这个第五级的问题还会是大问题吗？哎，同样是第五题哦，同样是第五级的问题哦，好，那它不是大问题吗？在那个时候对你而言呢，第五级的问题呢早就不是问题了，因为对你而言很容易就轻易解决掉了。好，那最后呢，再想象你自己，假设说你非常的努力，把自己提升到了第十级，好，那你觉得原先那个第五级的问题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呢？好，那答案可能是什么？它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对吧？好，因为你不会认为它是一个问题，对你而言它太轻而易举了。所以当你把你自己提升到第十级的时候呢，你就不会再出现负面的能量。好，那你会觉得所有的问题呢基本上它都是一个什么家常便饭，可能就像刷牙啦，可能就像吃饭，可能就像穿衣服一样，非常的简单。好，所以你要记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不管呢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你玩大的呢还是玩小的，生活当中永远都会出现问题，问题永远都不会消失啊，对吧？我们其实常常在生活当中就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好，只要你还有呼吸，生活里就会出现所谓的问题还有障碍。好，那这个作者在这边呢，他就做了一个小结，他说问题的大小永远都不会是问题，那真的问题是什么呢？真正的问题是你有多大，你有多大呢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所以怎么样让你自己变得强大，怎么样让你自己变成有非常强的能力去解决问题，这个就是我们本身要去自我提升价值的一种，好，一个重要的一个心态。好，所以呢，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就是不要去逃避问题，也不要在问题的前面呢去做退缩。成功的秘诀就是在于你要成长，让自己大于一切的问题。好，那我们常常呢碰到一些问题，好，其实就会这样，就会退缩。碰到压力呢，就会退缩。好，这个有的时候是人的一个心态吧。好，那如果说你今天你能够把你现在所碰到的压力、所碰到的问题积极正面有效的去面对它，哎，这样子的话呢，你的问题就很可能这样被你解决掉了，对吧？你的能力呢是不是又上往上提升了一个等级？那可是假如说你只想到说逃避，好，只想到说啊我不要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样子的话呢，你永远都没有成长的机会，因为问题永远都在，你只不过是你跳开了，所以你好像你看不到那个问题，但事实上呢，对你而言你就不会有成长。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哦。好，如果说你的生活里面呢有一个大问题，这只说明了一个什么事情？哎，你很小，对吧？因为你小到什么？你小到没有办法解决你眼前的这个大问题。好，所以你不要呢被你的外表骗了哦，你的外在世界只是你内在世界的反应罢了。如果你想要彻底改变，那就不要再专注于你的问题有多大，开始注意你自己有多大，这个才是重点。好，当你自己变得非常大的时候呢，你根本不会在意问题到底有多难解决，因为对你而言那个都是非常容易可以解决掉的。好，那结论就是什么？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呢有出来了一个大问题，对你而言你可能很难去解决它的问题，这只说明了一件事情，说明了什么事呢？那就是你很小。好，那我刚才讲过啊，你如果很小的话，你要怎么样？想办法让你自己变得强大，好，就这么简单。那我们其实刚提到，我们在做业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常常就真的会碰到非常多的困难，尤其是在公司的业务的执行啊，公司呢就会定什么？定 KPI， 好，定 MBO， 它会给你一些目标。当你目标没有达到的时候呢，公司就是逼你逼你逼你到达到目标。好，那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你今天是一个负责人，你要去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不是要去就要想办法去讲解决它吗？达到目标吗？还是你认为说啊这样子很烦，我干脆一走了之，不要去解决它，也不要去面对它。好，那这样子呢问题没办法解决，而你呢也没办法成长。好，那到最后周而复始，就会变成一种什么？就会变成一种恶性循环。好，那这个作者这边也提到了，他说你所能处理的问题越大，好，那么你所能掌握的事业呢也就越大， 所能承担的责任呢也就越大。好，那你所能够带领的员工面对客户也就越多。好，你处理的钱越多，最后呢你就能掌握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好，这就好比什么，好比说今天我们公司的一个高阶主管，他也是经过百般的磨练，百般的淬炼，慢慢把自己越变越大，越变越大之后呢，他的整个职务也就开始往上调整。好，那当你在这个高位的时候呢，你能够处理的问题呢也就越大。好，所以你掌握的事情就会越大。好，这个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好，那再来呢，你财富的成长的幅度哈，只会被你自己成长的幅度限制住。你的目标呢是让自己成长到一个层次吧，足以克服为了创造财富跟维持富有而遇到所遇的问题或者是障碍。好，所以说我们这边就谈到，就是什么，你怎么样让你自己变得大，你才能够怎样，才能够让你变得有财富。好，好比说我公司有一个业务员，他的客户呢是某上市公司的大老板。好，那我们常常呢我都会陪营业员去拜访这客户啊。好，那客户呢应该这样讲，客户呢不好搞啊，因为有钱人大概都有的时候都有些怪癖嘛，或者是说有一些自视很高啊，那你就很难去亲近他。那这个客户大概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情形。好，那但是这个营业员呢，他就非常的有恒心跟毅力，他好就是三不五时就跑去客户那边坐，跟客户去聊聊天。好，那甚至于呢，客户今天他的小孩在学校放学，四五点的时候呢，营业员刚好有空，就去学校把他小孩接回家。好，这样客户就不用再跑一趟了嘛。好，你想想看哦，假设你是客户的话，你会不会感动？好，那他又常常去带一些小东西，那很有名的小东西，好，譬如说，他之前去买了那个一家很有名的店的菠萝面包，菠萝面包一颗没多少钱了、啊。好，他公司呢几个人，他买，花起来可能一两百块，钱很少，可是可以怎样？拉近他跟客户、公司员工的一些关系吧，也可以让什么客户看到之后呢，客户会感动。他有时候买菠萝面包，有时候就买那个好吃的包子，好下午就带一些点心到公司去，每次不多啊，钱花的很少啊，就可能花个一两百块、两三百块，他就可以买了这么多的人心。这个不是一个很划算的交易吗？那你想想看，这样的客户他跟你的粘着度会不会高？就会很高啊，他就不容易跑掉，对吧？他不容易跑掉，他就会一直在这边做生意嘛。那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你想办法把你自己变大，那客户的问题呢，你就很好解决。好，所以很多事情是讲求的是方法。我们很多的业务员呢、他业绩做不起来，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他不敢去跨越出那一步。好，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让他自己变得更强大。当你没有办法让你自己变得更强大的时候，你要服务到一些比较高端的客户，相对来讲就不容易。这就环环相扣的啦。好，这就是作者他这边就提到的一概念大概就是这样。你如果说把你自己变得强大，很多问题对你而言呢，你就可以很轻松的迎刃而解。当你很轻松的把问题给解决掉了，好，那就非常的好，你就不容易呢在这个你的这个处理事情的过程当中遇到太大的困难，因为它对你而言都是很轻而易举的事情。好，这个就是呢你怎么样去把你自己变大。好，那有钱人呢会把你自己变大，穷人呢他就怎样，他就没有办法把他自己变得强大，所以他能够解决的问题呢比起有钱人来讲就会少非常的多。好，那随着有钱人呢比他们的问题大，好，原因之一呢之前有谈过嘛，有钱人呢不会专注在问题上，他会专注在什么目标上面。今天公司赋予你一个目标，好，比如说我今天这个月呢我的这个财富管理的收入你要达到两万块。好，那营业员可能就会觉得说啊，两万块哦，怎么那么多啊，我的客户最近都没钱呢，我的客户呢投资什么，我的客户呢又怎么样怎么样，他永远都在什么找借口。好，可是呢真正的有钱人他会怎样，真正的超越他就想什么，我要怎么样去达到我这个两万块的目标。好，那这个其实才是什么，我们做业务做人处事的一个什么很基本的道理。也就是说我把这个重点永远关注在目标上面，而不会关注在什么问题上。好， 那当你问题想的越多，你就会越烦，你就越没有办法前进。如果你把问题专注在目标上面的话，哎，你就很容易怎样，朝着那个目标努力前进嘛。好，那今天不管你走得快，不管你走得慢，原则上你要达到目标就不会是什么难事。可是如果说你今天不专注在这个上面，你只是专注在问题上，那你就永远都没有办法达到目标。好，所以常常我们做业务其实就是这样。好，那有钱人和成功的人通常都是习惯性的会去了解去解决问题，他们面对的挑战就会把时间和精力来思考对策，寻找答案，并且找出方法，不让问题再出现。所以他们会比一般的业务员呢，所以一般人更容易把商品销售出去，而赚取更高额的奖金。好，那我们呢到这边就先休息一下，好，我们待会再见咯。好的，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好，刚刚我们在前一个阶段我们有提到，就是说有钱人呢可以把他自己变得比问题还要大，所以很多的问题对他而言，事实上可以迎刃而解，对他而言都不会是问题。好，那穷人呢，虽然他自己变得非常的小，小到什么，你比问题还要小，所以很多的问题对你而言呢，那就都是真的是问题咯，因为你没有办法解决它，因为别人的问题本身还要小，你怎么能够去解决它呢？好，所以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什么，把我们自己变大变强壮，变得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好，这就是我们可以达到有钱人的一个必要的一个过程。好，那有钱人呢，他遇到问题呢不会退缩，也不会逃避，更不会去做抱怨。好，那其实抱怨大家都知道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哦。可是呢，我们都还是会常常喜欢怎样，喜欢去做抱怨的事情。好，那有钱人除了不会抱怨之外呢，有钱人还是什么，财务的战士。好，那这个在作者还有提到，他说在他们的这个启蒙战士训练营中，赋予战士的定义是什么，一个战胜自己的人。所以呢，你就要每天每天这样不断的进步。好，你不用进步太多，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进步一点点，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比你现在的你还要进步非常的多。好，战胜自己才是最了不起的，胜过别人呢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好，那所以结论就是什么，如果你能变成一个处理问题和克服障碍的大师，那么呢大概就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碍你成功了。好，那如果什么都挡不住你，你就无敌啦，是吧？好，那如果呢你是无敌的，那么你在人生当中还能拥有哪些选择呢？好，你都能够拥有所有全部的选择，因为你的所向无敌，一切都变得随你取用，你只需要做出选择，它就是你的，这样的自由可真棒啊。好，这个是作者在这个书在这个章节里面他所做的一个结论。好，所以就是什么，想办法把你变得很大，大到比任何问题都大，你就可以解决任何的问题。 OK， 这个就是什么，有钱人的脑袋。好，你常常要对你自己说什么，我可以处理，我比任何问题都强大。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提到什么，有钱人呢、啊是一个很棒的接受者，穷人呢就是一个很差劲的接受者。人们有的时候是不太善于接受的，那有什么原因呢？第一个，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值或者是不配。好，那这样的症状哦，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呢是十分的猖獗。好，那作者说呢，他认为哦，90%的人身上流的血液哦都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够好。哎，这个问题哈、就有点吊诡了。怎么样觉得自己不够好呢？我们常常会为什么会觉得自己不够好？可能会跟你的成长的过程是有关系的。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人家夸赞你一次，可是呢，你之前可能就会听到他什么说你20次，说你30次的不好。每次听到你做对了就要听10次你做错了，每听到一次你太棒了就要听5次哎，你很笨。好，就算你的父母呢或者是你监护人都很支持你， 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达不到他们的期望，不符合他们的赞赏，觉得自己不够好。哎，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你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因为大家对你都是什么负面的评价，对你都不是来自于正面的评价，所以你对你自己反而就会变成没有信心。好，因为你听到一次的好，你就要听二十次的不好；听到一次你做对了，就要听十次你做错了；每听一次你太棒了，就要听五次你很笨。好，那我们像周而复始，一直不断的循环。你就算不变笨呢，怎么样？哎，也变笨了，对吧？好，所以这个其实还是跟什么？跟你的环境还有你的成长过程是有关系的。好，那我们以前小的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我们在考英文的时候呢，我国中的时候，我们国中的时候念英文，你是低于90分，差一分就打一下，差一分就打一下。那你就发现呢，大概每次上去挨打的人啊，大概就那些人。那有些人可能觉得说，这理所当然的，反正功课好的，功课就是好；那功课不好的人，哎，就是那些人，所以那些人挨打呢是合理正常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老师怎么样让功课不好的学生变成好呢？或者是说能够让他每天进步，每天进步呢？如果你可以做到这样的话，你这个老师不就是全天下最值得人尊敬的老师吗？好，有这么容易吗？其实很难啊，其实真的很难做得到。那我们就常常就会这样，就会被打。小的时候功课不好就被打，在学校被打，在家里被爸爸妈妈打。好，所以就变成说你不乖呢，所以就不给你糖吃。好，长大以后的处罚可能变成什么？你不好，所以没有钱。好，这就可以解释什么？为什么有些人的收入是有限的？有些人呢，会在潜意识里想要回到自己的成功，难怪好多人不懂得如何接受别人给的东西，只不过犯了一点小错呢，你就注定要悲惨过一生啊！有时候就想说啊，严厉的点吧。所以我们常常都是在接受一些负面的能量啊，负面的讯息嘛，所以就会造成你对你自己可能本身就没有什么没有信心。好，那有的时候你就会被制约，被制约的心理呢？就是一个档案夹，里面充满了很多什么过去的设定、制造，还有出来的意义，以及戏剧化的悲惨故事。可是合理呢，不是他的强项。那作者呢提出这样的观点，同时他又说呢，他在课程上所教的一个概念，可能会让你好过一点，那就是不管你觉得自己值不值得，总之你可以变成有钱人。很多有钱人不觉得自己特别有价值，其实啊，这一点就是人们想要赚大钱一个最主要的动力之一。好，因为人呢会想要对别人证明自己的价值，自我价值呢与自我净值成正比，这说法是一个概念，实际的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呢不一定能够成立。好，那刚刚呢我在上个阶段啊，我有特别提到说，哎，其实事实上超越呢，好，他都会怎样？他其实事实上他都觉得他自己本身来讲是有价值的，而且呢他不会去抱怨，反正问题呢永远都是看在什么目标上，我怎么样去达成目标，而不会把问题就摆在问题上面。他们不会这样做，因为你永远把事情把你的角度把你的眼光看在问题上面，你这个人呢是永远不会成长，也永远不会进步的。好，所以我们就在这个目光放在目标上面，每次呢不断的追求达到目标，不断的追求超越目标，这样子成功就会是未来这个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好，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眼光放在目标上，而不是摆在什么摆在问题上面。好，那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这个致富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钱人呢他就会是一个什么很棒的接受者，穷人呢他会是一个差劲的接受者。好，所以我们要当一个什么，当一个这个有钱的这个接受者，对吧？好，再来呢这个作者他有特别提到说，他说他在他的课程里面他就讲到说，很多有钱人呢不觉得自己特别有价值， 这就是造成你想要赚大钱的一个重要的动力之一嘛，对吧？好，那假你要认识到你有没有价值的这件事情，好，只不过是一个故事。好，其次呢，事件的本身呢，其实它没有太大的意义，是我们赋予它意义。好，那作者他提到说呢，哎，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出生的时候呢，要先通过盖章的程序。好，就是这样。那这个价值，这个没价值，这个有一点价值，这个不少价值。好，这个完全没价值。其实上不是这样子的，你没有经过这样的程序，好，没有人会帮你盖上有价值或者是没有价值的记号。那个呢，都是你自己盖上去的。你的故事呢，是你自己写的。好，所以结论是什么？你自己决定你自己有没有价值。好，那这个是根据你个人的观点。如果你说你有价值，你就有价值；如果你说你没有价值呢，那么你就没有。好，那就会依照你的故事版本而活。好，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哦。好，那作者特别强调说，你会依照你自己的故事而活。那事情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简单的哈。所以啊，我们常常在你处事的过程当中，在工作上也好，在交朋友的过程也好，或者你在家庭跟家人相处的过程都好，好，有没有价值呢？是你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你自己的认为去决定的。好，那如果你觉得你有价值，你就有价值；如果你觉得你没有价值，那你就没有价值。好，你会跟着你的故事版本去做事情。好，那人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做呢？为什么会对待自己去编的那些故事呢？说自己没有价值，那个就是人性的什么本质。我们有时候想要保护自己，一直在找，哎，我到底哪里做错了？你有没有发现，松鼠呢从来不担心这些事情。你能想象松鼠说，我今天才不要收集很多的坚果过冬吗？因为我没有价值，应该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吧。好，那像松鼠这种智商等级不是这么高的人呢，他会对待他自己是这样子。那地球上只有高度进化的动物，就是人类才有能力想象成限制这样子，好，限制自己了。那个作者他说了，他发明了一个名言，他说，如果一株百尺高的橡树拥有和人类一样的心灵，那么它顶多只能长到十尺。好，所以我要建议你呢，改变你的故事比改变你的价值容易多了。与其想着如何改变自己的价值，还不如改变你自己的故事，而且更快，而且不用花钱。好，你要编造一个新的更能鼓励你自己的故事，照那样去活就行了。所以我们常常要去怎样自己打造自己的人生，自己打造自己的故事吧。好，当你有一个新的人生一个故事的时候呢，你要常常这样去鼓励你自己，好让你自己会去能够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呢越来越成长。好，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赚到更多的钱。好，讲到这个价值哈，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常常在这个做业务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有时候主管呢都会跟这个营业员讲，跟我们下面的业务说，你要怎么样创造你自己的价值，在现在这个市场上这么竞争的状况之下，你能在什么地方展现跟别人不一样，已经非常难了吧。你要跟别人不一样，而且你要让客户能够赚到钱，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尤其在这个资讯这么爆炸的这个市况里面啊，你要让你跟别人不一样很难，所以你要想办法自己怎样创造出你自己的价值。当你有了这个附加价值之后，客户呢没有办法离开你，那个时候就是你可以跟他收取较高的这个顾问费或者较高的手续费的时候。好，那客户该不该给你这些钱呢？他当然应该，因为你提供了一个什么？你提供了一个差异化的服务，别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这时候呢你的价值就比别人高一等，客户对你的这个粘着度，好，对你的依赖度就会更高。哎，那个就是你在怎么在你的职场上面，在你的工作上面创造出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好，那我们再来讲这个品牌。很多的商品呢，为什么它会红，它会一气成名，除了它的背后的品牌故事以外，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于什么？它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它有它的一个独特性。当它把它这个独特性发挥出来，而且让一般的这个消费者发现而且认同的话，它的商机就会怎样？就会源源不断。 哦，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怎么样找出你跟别人的不一样的地方，找出客户所需要的地方，而你就刚好能够去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样你就可以在这个市场上呢变成独一无二。好，那以后呢，客户只要他有在这方面呢有这样子的需求，他第一个当然就想到你啊，难道他会想到别人吗？一定不会的，除非怎么样？除非别人他做了一个比你更有价值的事情。好，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想我们就是要记得，哦，你做一件事情的方式就是你做所有事情的方式，哦，你在某一方面表现通常就是你在所有方面的表现。如果你一直在阻挡自己接受金钱，很可能你也一直阻挡自己接受生命中的其他的美好事物。哦，人的心理呢通常不会特别区分你在哪个特定方面是差劲的接受者，事实呢好像正好相反，哦，我们的心理是习惯什么把一切都变成通则，他会说呢，他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到哪里都是这样，永远都是这个样子。好，那好，如果你是一个很棒的接受者，我很开放，而且乐意呢接受很多很多的钱进入我的生命当中，好，这样子呢你就距离什么，距离有钱呢又更进一步咯。好，那现在呢你只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要对所有的事情，对别人所对我们的一切的付出都要心存什么，心存感激。好，最后就是要说不断的说谢谢，收到任何祝福呢我们都要说谢谢。好，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好，这个谢谢大家的收听。好，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